敬拜赞美，我们感恩，谢谢你啊，常常用你自己的恩手带领我们。我们啊，这个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先来到，还是我们要先去你那里，主，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所存的年日其实是仅存的年间，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那个永恒的荣耀，也让我们真知道在现在我们所仅存的这些日子应该怎么样过。求主赐给我们这个智慧、勇气、胆量，活在主的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那个以西结书呢，其实到上一次为止我们就已经把32章讲完了。讲完了32章呢，我们就看见其实是三大部分都讲完了。那稍微的看一下，我们那个前面25章到28章是讲到周围哈，就是以色列或者说犹大周围6个国家的一个审判。在那个地方呢，在我们特别提到推罗，那推罗王后面，推罗君王后面其实是有一位推罗王，或者说就是灵界的那个魔鬼撒旦的一个力量在掌管哈，在掌管。那到了上一次我们就看到特别的讲到埃及哈，那埃及王，整个的埃及最后我们都看见他们的归宿都是在阴间里面哈。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推罗王不仅仅是把罪带进这个世界，把那个死亡的权势也带进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讲到第四大部分，从33章开始就讲到第四大部分。那第四大部分呢我们今天我们会用4次课来讲。那今天呢是讲到第一部分，就是上帝再一次立以西结为先知以西结为守望的人，以及以西结先知给出的信息，这是33章到36章。那下次我们还有3次课会把这个这一部分呢来分享。所以我们看见哈，我们就翻到圣经33章哈，大家把自己的圣经打开。我是说每一次来哈都带上。手里面有一个纸质的圣经是比较好的哈。那个从33章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哈，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那个我们说以西结先知，他是从他被掳第5年开始做先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沦陷，只是他被掳了哈。那他现在呢到了什么时候呢？我们看一下33章的21节，大家翻开以西结书33章21节，你就知道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哈。他说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间呢离那个耶路撒冷真的沦陷呢，其实是过了1年半的时间。我们说等一下哈，我看一下那张那个待会我们再看好吧。那就是我们就看见呢，他那个时间呢已经反正就是沦陷了。那现在耶路撒冷沦陷了，以色列就亡国了不管是南国北国，现在以色列完全没有了。那我们也知道神的子民呢就分散在外邦了，但是我们说神的子民分散了，这个国家也亡了，但是神却没有放弃他的子民，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他还是在这里，我们看见33章这里呢，神还是吩咐以西结来成为守望的人。你看33章第1节到第9节就告诉以西结，你要再一次在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来做守望的人。那从第1节到第6节，其实就讲到守望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有刀剑来哈，他就听到了，你就要来吹角警戒。所以这个其实就讲到守望者的一个责任。然后他到了 第七节呢，就是那个前面讲到守望者的一个责任。第七节开始呢，就是上帝跟以西结说，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恶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所以你看见警戒的人，就这个守望的人，其实是有责任的。倘若你警戒呢，他哈、警戒了他不转离，那他是他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就脱离了罪。那到第九第十节，又上帝又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让这个以西结来成为一个叫什么一个那个这个词怎么讲呢？我突然讲了守望人啊，讲，突然那个词没了啊，就是再一次立这个以西结为守望的人。那在这里做守望的呢，不仅仅是警戒恶人，也要警戒义人。那其实哈，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西结，其实在第三章那个时候，上帝已经立这个以西结为守望的人。那个时候，上帝在第三章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耶路撒冷还没有沦陷，那个时候以色列、犹大还没有亡国，那个时候是叫以西结来做守望的人，是来警戒，也是警戒恶人和义人。那现在以色列民已经，以色列国已经亡了，那个他们对自己都很绝望了。你看第十节第十节岂不是说吗？他们自己都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也就是说，以色列民因为现在你看都已经亡国了，他觉得自己是真是没有办法了。那在这个时候，上帝再一次兴起这个以西结来做先，来成为先知。那其实这个就讲明一件什么事情？神有没有放弃这些以色列民？没有，还是要要以西结来做先知。但是我们看哈，以色列民呢却说什么？你看他就说上帝要他来做这个先知。你看十七节到十二十节，以色列民说上帝的道不公平。那其实呢，他是为什么说他的道不公平？你看十七节到二十节，他说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那其实是他们的道不公平。那上帝说，义人他转离他的义做罪孽，就会就怎么样，就会死。那有的人就觉得说，哇，你一生都做都是义人，那现在呢只是做了一回恶，那上帝就要把他惩罚吗？那这样岂不是不公道吗？上帝说不是的，不是的。上帝其实一直就是有一个心愿。那神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要人活，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我们看一下，在那个以西结说，其实这个是其实也是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人呐、你何必灭亡呢？你何必死亡呢？他说我不喜悦死人的死。所以就是说我们人在死亡的当中，神不喜悦，神愿意什么？人存活。这我们要一直看见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哈。人那个，但是呢我们人常常不明白上帝的一个作为和心意。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义哈，你别说我一辈子都是义人，等到我最后做一点坏事，总是可以可以跟我的那个做了一点坏事应该没问题。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就很麻烦了。所以我常常向上帝祷告是保守我和我们都要怎么样，到老都不偏移。不要说你一辈子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你到了老的时候怎么样，跌倒了， 那你不要想说、哦、我一生都这么好、哦、就这一下。这就为什么以色列人说上帝啊，你的道不公平，其实意义是不能够积存的。如果你哪一天转偏了，你就为着那个偏离，上帝就是 那个最后的结局还是灭亡。如果恶人呢愿意悔改，他一生作恶，到最后他悔改了，他就怎么样，他就能活。上帝的道就是这样。大家觉得上帝的道 公平吗？公平吗？公平吗？所以很多人，我记得好多年前台湾有一个，他那个陈什么什么陈进兴，他是一生他是恶人，强盗强奸犯，但他最后信了耶稣。很多人说、啊、这个人还信了耶稣就能上天堂，那这样的神我不要信。他就不知道哈，其实上帝的道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一直要记住一件事情哈，不公不义的是我们，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那你如果还觉得神不公的话，我们接下面再去讨论哈。那个其实上帝最后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也是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什么？人人悔改。这就是上帝的、哦、心意，上帝的心意。那接下来呢，就21到22节呢，是插进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那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那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到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所以在这里，我们这是其实插进来的哈，插进来的两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城已经攻破了。那其实以西结得到这个消息，已经是在城已经攻破之后的1年半的时间。你看到这里的这个，到你看这里的那个。日子，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那西底家是西底家9年，大概9月什么时候围城的？那这个攻破呢，是围了1年多的时间以后再攻破。那现在以西结得到了这个城已经破的消息呢，又过了1年半的时间哈。那其实呢，他这里讲到这个，讲到他的口开，那这件事情呢，是在24章哈，还是那个汤记给我们讲的时候呢？我看一下哈，我有没有把那一节写到这里？对，就是24章那里呢，那24章，我们知道哈，如果你去再去回去看24章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的那个预言呢，是在围城的那一天，上帝启示给以西结的。所以围城的那一天，上帝给以西结说，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所以呢，那个时候讲的这个预言到现在应验了。那这个时间的预言到现在应验的时间呢，是三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看见哈，那个有的时候先知的话出去不是立刻应验，要过好几年哈才应验，好几年才应验。但是不管过多少年，神的话出来以后一定应验，一定应验。好，我们继续看23到33节哈，往下看，我们就看见先知就开始，就上帝借着先知就开始来把信息哈、啊、来传信息。那首先24到29节呢，是对留在犹大国内的人传信息。为什么？那个时候虽然是国家灭亡哈、啊，国家灭亡那个人被掳，那其实呢，他还是留了一些人在那个以色列本地。那留了一些都是什么人呢？当时就列王记下哈，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护卫长就把那些剩下的人都掳走了，但是还留了一些民中最穷的，让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也就是说，哎，大部分人，特别是精英阶层都走了，那留下一些很穷的人还留在耶路撒冷，不，还留在犹大国那里哈。 那但是你看现在哈，他那个他讲的那些那个，你看那个先知的所传的信息，你看那些人呢怎么样？他说那些人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哈，那他们呢？他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个人能得这些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所以呢，你看这些留在本地的最穷的那些人呢，就想着说，哎，你们都被掳了，现在留下来的这个地业，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这些留下来的地业肯定是我继承，是不是？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那他们是有圣经根据，对不对？他们有圣经根据，因为创世纪里上帝就给亚伯拉罕有应许说，哎，将来这个地是给那个亚伯拉罕后裔的。但以西结书在这里在反问他们，那在摩西五经里边那个西乃山之约，你看见没有啊？西乃山之约，你们这些人已经怎么样完全破坏了那个约定，你们还能够得这些地吗？啊，他然后就宣告了，你留在本国的人还是要遭遇刀剑，也就是说留在本国的人还是要遭遇刀剑、野兽、瘟疫，地要荒凉。所以那些留在本地的人不要想着说可以过太平日子，现在所有的那些精英走了，我们留在这里的人可以好好享受在这个以色列山地的这边的生活。那以西结先知告诉他们说 No No， 不是的，他说你们还是要倒在刀下，交给野兽吞吃，待会我们再讲野兽这件事情哈，遭瘟疫而死。他说以色列的山必荒凉，无人经过。后来我们看见以色列就是留在这里的人，当然有过一次的回归，但是最后以色列地确确实实是在荒凉之中，因为以色列人再也没有自己在那里成为自己的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他们后来除了那个尼布甲尼撒统治他们以外，后来相继在马代波斯，然后呢又希腊，然后罗马。到罗马的时代呢，他们经历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驱逐，那这个地方就真的是荒凉到令人惊骇。一直到1867年哈，那个马克吐温呢，他曾经去过一次以色列，他就描述那个地方的荒凉。他说在所有荒凉的风景中，我认为他就是他去到以色列那个地方哈，是大家记得这个日子，1867年，马克吐温去过一次。他说我认为他是荒凉里面的最荒凉的。他说那里没有树木，没有灌木，甚至连能够让人感到一点慰藉的绿色都少得可怜。他说在那样的荒野里啊，连一只鸟、一只蚱蜢都显得稀奇哈。他说在那一整段的路程里面，他说我们连一个定居点都没看到，方圆30英里内连个活人影都没有。这就是当年就1867年的时候，马克吐温在那里所看见的景象就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先知在这个国家灭亡之后，对当地还留在当地的人所说的话，就是你们以为你们可以承受这里为业，可以好好继续过日子 ？No No No， 这个地方将来一定荒凉。所以果然成就，一直到上个世纪哈，我们待会还会讲到这一部分。好，接下来就看见30节到33节是先知对被掳之地的人传信息。我们看见他们哈对那个先知的态度，那我们也相信哈，随着先知预言的应验呢，这些人呢也知道以西结是先知，所以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来。所以他们也说来吧，来听听看这个上帝要借以西结讲什么。所以他承认以西结是神的先知哈，但是他们有没有用他们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先知的话？没有。他们说那个31节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所以人的心和口是不一致的。这个其实哈，不要说那个时候他们哈，人心从古到今是一样的。你知道我们人的心最容易被什么掳去？ 财，就世界的财力哈，世界的财力掳去。那这个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警醒。那接下来看，其实上帝在一直在警告我们，也这就为什么我刚刚选的诗歌哈，在这仅存的年间，我们不知道是主耶稣基督来啊，我们就走，还是说我们要先要那个主耶稣还没来，我们先要回到主那里去。我们的日子不会很多，我们这里大概对那个真的，我常常说，这个我们在世上能年日还有多少？真的是仅存的年间，你到底要站在哪里啊？到底是服侍主，还是要给这个世界掳去？那这个成为我们的警醒。那三十二节说到这些人怎么样？他说：“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再一次讲到，听话不去行。那好像他们听那个先知的话，好像欣赏一下明星的歌样的哦，他们来听哈，但是不去真的行。那其实我们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很多人哇，哪一个名牌讲员要赶快去听哦，他的讲道讲得很好，但讲完了道有没有让他的生命真的改变？这个是求主帮助我们哈，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继续看三十四章。在三十四章里面哈，这里上帝应许自己来牧养以色列哈。我们知道这个国家亡了哈，那这个以色列民也分散了，那这些人上帝要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一到十节。神要先知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那这里的牧人哈，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牧人就是指到以色列的国家领袖哈，国家领袖，那像君王啦，还有祭司啦，或者说先知啦，其实都可以算是以色列的那个牧人哈，牧人。那也可以是就是那种怎么讲带领以色列的那些哈，就算是牧人。那其实在诗篇七十八篇那个这里就讲到大卫是牧人，他牧养哈，牧养百姓。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其实君王其实就是一个牧人的身份，对当时的以色列国家来说。那这个一到六节，上帝借先知哈指责这些牧者，他们没有尽到责任。第二节他们说上帝借以西结说哈，他们只知牧养自己，他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这就指到这是指什么呢？他们就用手中的权柄哈，手中的权柄来享受特权。我觉得也是从古到今都很像哈，你手里有一点点权柄，你就要怎么样宰，要吃，就是这样子来获取利益，享受特权哈。那他们不牧养群羊。那他说，群羊中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没有医治，受伤的没有缠裹，被逐的没有领回，失丧的没有寻找，而但是呢却用强暴严严的辖制。那没有牧人，羊就分散羊就分散，既分散了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那在这里第六节接着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这就讲到以色列民因为牧羊人失责牧人失责，他们就分散到全地去。那这里呢我就要插一下，就是讲到野兽。大家看哈，他说羊既分散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那我们都知道这里呢那个羊是指谁？以色列，对，讲到百姓哈，神的百姓。那羊他说那些群吞吃群羊的野兽是指谁？是有狼有老虎有狮子来吃他们吗？还是指什么？撒旦 OK 啊，对，就是。所以你在这里哈，他说羊没有牧人，就做了，就分散以后做了野兽的食物。我们知道以色列民被掳，然后呢就一直被什么外邦统治，被他们吞吃。也就是说 在这里，野兽其实是指掳掠神子民的各个帝国，各个帝国。那最后呢？为什么我在这里？因为这件事情哈，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讲到野兽？那你知道哈，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呢，也讲到这件事情。当时就有一个弟兄特别打电话来问我哈，他说那个，他说到末后的日子啊。他说用刀剑饥荒瘟疫，他都我都能理解。他说野兽到底是什么呀？当时我也想了半天，想了很久，那我就想到了一个例子跟他讲，他听了以后不满意不满意。那其实现在想呢，没有完全错，但是确实是不满意，因为我自己也不满意。但是这一次读以西结书，我明白上帝在这里讲到野兽是什么意思哈。他这里就讲到说哈，那个第四印的时候呢，有那个灰色的马哈，就是死亡，那用这些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哈，杀害地上四分之一。我们知道哈，刀剑饥荒瘟疫我们都非常清楚，但这个野兽到底是什么呢？确实的是不知道。那到了后面我们再看哈，如果我们看神的子民被外邦掳去，就是指到神的子民被野兽吞吃嘛哈，这个是这里讲的嘛。那我们到后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讲什么，就是有神的道为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那我们就看可见的到那个时候有一个反对敌对神的势力在那里杀害神的子民，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野兽不是指到自动物界的那个兽，乃是指到一种反对神的一个权势，要来吞吃神的子民，吞吃神的子民。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的二十八节，以西结书三十四章，我们回来哈，你看一下二十八节，你就可以看见他说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野兽也不是指动物界的野兽，乃是指到外邦敌对势力吞吃神的百姓这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哈，这个呢就是把那个我这样子对比一下呢，将来大家读书读圣经的时候呢，对野兽就会有一个了解哈，一个明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里是插进来的，虽然是插进来的，但是对我们理解好几本的先知书会有帮助哈，会有帮助。好，我们继续来看三十四章七到十节，他在那里哈就来控告牧者也来审判他们。第八节是控告啊，第八节是控告。他这里讲到第八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羊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这是一个控告。第十节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审判。这个第十节讲的上帝说哈，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注意，使他们不再牧养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那这里是一个审判哈，一个宣判出来。那这个宣判是怎么，你仔细去体会。那这里其实就是讲到说，这些牧人不能够牧养羊，也不能够牧养自己，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一个特权阶级，不再成为一个特权阶级来为自己谋利。然后他说不再这里就讲到说上帝自己要来牧养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牧养以色列人，但是这个那个牧人已经没有了。牧人，我们刚刚讲的牧人就是讲到那个以色列当中有权势的那些人，那现在这些人都没有了，这个国家岂不就是灭亡了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牧人没了，这个国家就亡了吗？其实这就是一个审判，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你仔细去看那个经文哈，去体会哈，去体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啊，他那个没有牧人来牧养，也就是没有领袖来领导这个国家，那牧人不再牧养自己，所以你自己也不再成为一个权贵阶层来为自己谋利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国家灭亡，这是一个宣告。好，从十一节开始，十一节到十六节，上帝就说他自己要来牧养以色列民。怎么牧养呢？上帝说哈，十一节那个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在这里注意看哈，他是上帝自己说，我来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那他说牧人怎么样寻找那个羊，我要寻找我的羊。他说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引导他们归回故土。那我们就看见哈，他是说到什么时候呢？他说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我们都知道哈，密云的日子通常是指到神降临的日子。大家还记得，如果你去查哈，大家还记得神在那西乃山降临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密云之日，对不对？密云之日，然后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是密云之日。我们看一下哈，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密云之日，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列国受罚之期。所以很清楚这样的日子，也就是说在幕后耶和华的日子，列国受罚的时候，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在神的愤怒的时候呢，上帝要把以色列民从万民中领回来，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归哪里啊？回归故土。记住，回归故土，不能够在以色列境外成立，他们不能够聚集在以色列之外哈，而是要回到以色列那块地方。那神要在那里，他说是美好的草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在18多少年都是荒的哈，都是荒的，但是上帝说要在美好的草场来牧养他们。所以呢，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要把他们带回来，要带回到那个地方，另外呢，那个地方要成为美好的草场哈。你知道吗，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啊，其实那个你知道复国归复国，你不一定要在那块地方来建立你的国家。当时就有很多的提议哈，当时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就有提议，那英国就提议说，我可以在英属东非的一个地方给以色列，因为那个时候不是那个以色列人受纳粹的迫害嘛，杀了很多人，所以呢，那个英国人就说，我就在英属东非那个地方划一块地给以色列建国。然后还有人提议说，哎，你可以去阿根廷，那个地方离世界比较，那个地方比较安静，而且也很肥沃。还有很多的提议哈，我去查了一下，最终上帝说，一定要回到这里。既然上帝说要回到这里，我们现在看以色列人是在哪里建国，就是在那里，对不对？就是在那个上帝带领亚伯拉罕出去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建国，所以不能够去到别的地方，他们一定要回到故土。好，我们继续看十五、十六节，主耶和华说，注意，他说是神自己说的，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世上的我寻找哈，那个被逐的我领回，受伤的我缠裹，有病的我医治。那这个是上帝对他子民的眷顾、保守、医治。那这个是牧人要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接着说什么？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所以神的牧养呢是两方面，一个是什么？caring 哈，那个慈爱那一方面，还有一个是什么？秉公公义。所以神对神对他的子民的带领，一直都是什么？慈爱和公义在一起。好，不是只有慈爱，也不是只有公义，这就是我们的神。那我们继续看那个17到22节哈，他说神要在羊群中施行审判。那个羊群中呢，就是在羊和羊中间， 还有公绵羊和公山羊中间施行审判。他说十八节说，有肥壮的羊，他们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剩下的草你们尽用蹄践踏，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尽用蹄搅浑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怎么样，这些肥羊是什么样的，他而且他还用什么，用鞋，那个字读鞋吗，用鞋用肩来拥挤那个瘦弱的，用脚来抵触那些瘦弱的，以至于他们四散。所以我们就看见肥羊是什么样的羊啊，肥羊呀，就是会欺压的，注意他有欺压的，那是会辖制的，他不照顾那些瘦弱的。所以这个呢都是上帝要审判的，可见的神将来因为都是羊嘛，都是羊，那其实说起来都是属神的，对不对？说起来都是神家中的人，所以可见的神对他家中的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审判。那其实这里呢上那个以西结特别讲到是兽肥羊瘦羊的审判。那个其实后来那因为这里讲到两种，一个是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那公绵羊与公山羊是主耶稣基督讲到的，我就不去重复，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山羊和绵羊的审判是在这里，肥羊和瘦羊的审判在这里已经讲了啊，已经讲了。所以到我们注意看下来，23到24节，上帝说哈，他要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们注意看哈，这一点这里哈，要转一下脑子哈。前面上帝说，我要亲自做我羊的牧人，是不是？讲得很清楚。现在上帝说，我要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可见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神所立的这个牧人，其实就是神自己。我再说一遍，其实神所要立的这个牧人就是神自己，或者说是神自己道成肉身，成为大卫的子孙，来做他群羊的牧人。讲清楚了吧？所以他来到人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然后呢又宣讲天国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我们都知道哈，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一个标志，那个标志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其实标志末世来到，对不对？神在古时是通过先知讲，在这末世就借着他的儿子来讲话，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其实就标志末世的来临哈。所以神自己来到世上，来成为这个，来成为群羊的牧人，要来到来牧养，来寻找哈，来医治。你看，这个都是刚刚耶和华在这里所宣讲的。这里我们就看见，就是耶稣基督就来做这件事情成就。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哈，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神是怎么样来做他子民的牧人呢？就是自己来到人间来寻找人。那我们知道哈，以西结先知他是按照上帝的启示来把这些写在这里，他自己没有料到的是什么？神不仅自己来到人间寻找以色列家的人，更是在全人类寻找属他的人。这个是以西结先知不知道的。那个我们知道哈，那后来我们当然知道，那耶和华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地的主哈。那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神道成了肉身，成为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当中哈，他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神的话出来一定成就。那但是这样的成就呢，已经超出了先知所想的那个范围。为什么这样讲呢？保罗其实就把这个奥秘解开了哈。那保罗就说，上帝是用启示让他知道福音的奥秘。 他说哈，这个奥秘呢，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也就是说以西结先知也不知道。那现在呢，是借着圣灵启示了他的圣使徒和先知。那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也就是全地的人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啊，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就是跟谁一起啊？跟以色列人一起嘛，啊，跟一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是在当时以西结的所想的以外的哈。所以我们到25到31，从25到31节就描述了神赐给他子民的一个福分。那25节，他说：“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哈，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那这个平安的约，我们说是什么约？新约。是谁立的？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立的哈。将来当这个当以色列民被神寻找回来，他们全家归主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恶兽就再没有外邦势力来搅扰他们哈。那其实现在以色列人是不是还有人在搅扰他们？有没有？有，对不对？哈马斯已经搅扰他们很久了。那我们就那个，但是到那个时候哈，到最后一定有一个平安的约，他们再也不被搅扰，他们要安居在那里哈，有安居在那里。然后呢，有食雨，有神的祝福如甘霖哈，而且果实土产都有。他说上帝哈就要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个27节，他说那时，记住，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我其实哈，从这本以西结书开始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什么？一直说不管是做了什么，最后都是什么？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讲到说那个我是谁，那个我是谁。在这里呢，我们读完了这么多以后，我们现在 conclude 那个我是谁？耶稣基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那位立平安的约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那个时候他们才真正认识这位神了。 OK， 有人点头我就放心了哈。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了那位真神其实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把他们从最终拯救。他们真的想平安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认识三一真神，认识三一真神哈。所有以西结前面所指的那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就清楚了，就明白了哈，就清楚明白了。那我们看到那个28到31节就讲到他们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哈，地上的野兽，就是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帝国或者是神的敌对势力可以来吞吃他们，他们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哇，那个是将来哈千禧年间的时候啊，是非常的那个。他说那个时候必安然居住，没有饥荒羞辱啊。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归向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必知道哈上帝跟他们在一起啊，上帝在那。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哈，到现在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们看以西结书，再看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样，已经回归故土复国了。但他们有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没有， majority 还没有，还是中间有人哈，有人信主的哈，有人信主，但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还没有。所以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的教会哈，不断的祷告哈，不断的祷告。其实我们基督徒，因为你知道所有这一切事情嘛，所以你的心要常常的看哈国际形势，也常常的要注意啊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也常常的要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哈。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一定相信神的话会成就。那这件事情呢，以后有机会哈， 还可以再深往深里讲啊，其实现在的教会其实很多的神学的观点哈，那个其实是不太那个啊，不太符合圣经的。那但是我们就是本着圣经的启示教导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那可以这样讲，从34章的11节到31节，也就是从以西结时代的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对我们来说对不对，很漫长的一个历史过程啊。那这样的一个这里的那个所预言的其实还没有完全应验哈，还没有完全应验。那个主耶稣基督是来到世上来寻找以色列家失丧的羊，但是他们到现在还在拒绝这位牧人，他们是不是还在拒绝这位牧人哈？但是我们也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断不会弃绝他们，断不会不管他们哈。那上帝也其实是在不断的来继续的在寻找他们。那你知道那个这个是那个保罗讲的吗？他说上帝会弃绝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他说将来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上帝在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明白的话哈。那其实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主耶稣不是说，他说他来寻找人，然后他就要什么，他就要来差派工人出去来传福音，收割。那收割不单单是指我们这个外邦人，也指到他们以色列人。大家知道中国教会，其实我好多年前，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好多年前我就听到中国教会有一位姐妹就是在做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那个回归，那个就是跟犹太人传福音就对了。他叫陈子兰对吧，好多年前我记得，那现在我已经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了。好，我们继续看35章哈，继续看35章。那这一章是非常特别哈，就插进了对希尔山的预言。35章对希尔山的预言，大家知道希尔山是什么地方？以扫或者说以东人住的地方哈，以扫，我们都知道以东就是以扫。那他跟雅各，也就是跟以色列是双胞胎兄弟，但是他们从来都是彼此敌对的哈。那个我们看一下哈，那个1到4节，那上帝一上来就吩咐先知发预言来攻击希尔山。他怎么讲呢？他希尔山要荒凉，城邑变成荒场，成为凄凉。那原因是什么？第5节，他说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与刀剑。我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以东人就说他们呢、都又在遭灾了，又到了尽头了，他们还把它交给刀剑。那说明一件什么事情？以东人想要什么？灭绝。所以他不想这个以色列人存在，他要灭绝以色列人。所以上帝指着自己永生启示，哇，你知道神如果一直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的话，那个希尔山必定要怎么样？你看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他希尔山满有被杀的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山谷并一切的溪水中，所以呢希尔山一定荒凉。所以那个你看人都死了，那一个地方再好，如果没有人，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荒凉哈，就是荒凉。然后还有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灭绝以色列人，第二个原因就是第10节，他说这二国这二邦，这个两个国家两个邦，那其实就指到以色列的北国南国哈，这两邦也是指到他们。他说必归我，因为为什么？那个以东人不就在他们边上吗？对不对？他说这两国就是以色列，不管南国北国，那都可以被他霸占。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以东人想要吞吃以色列那块地方，所以上帝指着自己启示，他说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敌中间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所以当上帝来审判他们的时候，神要让他们知道哈，上帝听见了他们攻击 以色列山的毁谤话哈。他们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所以主耶和华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他说，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希尔山啊，你和以色列，你和以东全地必度荒凉。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东人哈，就是怎么样来对待以色列子民的。他们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要斩尽杀绝以色列人，还一个呢就是对待圣地这件事情想要霸占。其实这个呢在那个俄巴底亚书里面我们不一定去看哈，就是你看也是写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那兄弟遭难的时候他们很开心哈，他们很开心，然后呢他们遭灾的日子呢还抢他们的财，好，抢他们的财，遭难的日子呢还交付仇敌。所以在另外一卷书里面也是这样讲。那最后这一节呢我们就看，他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注意哈，临近万国，你怎么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被归到你头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 看见这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一个国家怎么样，一个世代怎么样来对待以色列的态度是怎么样，你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上帝就怎么样对待你。好，这个是很清楚的。这那个，所以在这个在这一点上哈，我们一定要放到我们的心里。这个不是怎么讲，就不是因为他是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所以不是说以前的以色列国是神的选民，现在的不是了。有的人是这样讲的，不是的哈，一定要记住，这样上帝的一个拣选是一直到最后的，一直到最后的哈。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呢，我再要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因为在二十五章，大家还记得吗？在二十五章的时候，神在预言外邦的时候，我不是说七个国家吗？预言的时候，它里面已经包括了以东，对不对？二十五章的时候已经包括我看我有没有经文在这里？不在这里啊，那就不在哈，不在这里。好，不在这里，没关系。那如果你去翻看一下二十五章哈。就是上帝在预言外邦受审判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到了以东。你就是二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那里很简短的啊，二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已经很简短的提到上帝在那里要审判那个以东。那我们讲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个大段，其实是讲神讲到他要复兴以色列。在讲到要复兴以色列之前，上帝再一次讲到要审判以扫，审判以东。为什么？为什么？而且上帝说，当到时候哈，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十四节哈，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全地都欢乐的时候，我使你荒凉，就是使以东地荒凉哈。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也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句话。那其实呢，我跟大家看两段的经文。就是在马拉基书哈，马拉基书是在那个就是叫最后，就是圣经旧约最后一卷书，上帝借着马拉基跟以色列人讲哈，他说我爱雅各，恶以扫哈，恶以扫。然后呢，他说那个以东人就说，哎，我这个地方我还要建起来。上帝说 no way， 人必称他们的地，就是以东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这么恼怒以东？所以我们就要去地个深一点点，挖深一点点，为什么以东人这么让上帝恨恶恼火，这么的那个哈，那个恼怒哈，恼怒他们。那这个其实我就带领我们想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说以东人，他们为以色列民的灭亡高兴，那就是以色列人没了，没了。他们有一个目的是什么？霸占这个以色列地， 他说我就可以得为业了。那我们通常都是说啊，这个以东人很贪哈，很贪婪，要霸占以色列民。所以我们要记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借着以色列民要来祝福万国的民，使人得到救恩，对不对？这个是最重要的，使人得到救恩，得到救恩能够得到天上不朽坏的产业。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我们只是暂时居住在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上帝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荣耀的将来为我们预备。那我们是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是祝福万民得到天上不能够朽坏的产业。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但是以东人却思想以色列人地上的产业，你看见没有？这个其实就是上帝恨他们、恼恨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记得，上帝有一个永远的荣耀要给我们，我们却怎么样？贪恋世俗，贪恋世界。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希伯来书就讲得很清楚啊，你们要谨慎哦，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那恐怕有淫乱的。我们还以为说淫乱和贪恋世俗是两件事情，到下面就看见这是一件事情。有淫乱的就是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最后怎么样？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也就是说他再也没有上帝父嘛，代表哈，就是预指神要给他的祝福，没有，竟被弃绝了。所以到了雅各书就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嘛。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非常清楚看见，上帝讲到要把他的子民复兴之前对以扫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在这仅存的年间，我们要怎么样过我们今生的日子哈？一定要要记在心里，记在心里。好，我们很快看一下第三十六章哈，第三十六章。那现在三十六章呢，是对以色列三发预言哈。那神吩咐先知向以色列三发预言，那因为仇敌说这个以色列因仇敌哈，我们可见的如果是以色列的仇敌，那就是上帝的仇敌。那仇敌说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那个以色列山哈，被当然那个以色列民被掳之后，这里就被外邦人占据哈，占据。那他们就讽刺讥笑以色列民，他说那些外邦的人要担当自己的羞辱。那第八章开始，上帝就发出预言，他应许以色列山不再荒凉啊，跟第三章那个对以色列山的预言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不再荒凉，而是要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了。我们上帝在以西结的时代就说那些人快要来了，那后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才真的去？到上个世纪才去哈，都过去了2500年。但是在神那里是不是快？我们说神看千年如一日哈，一日如千年，所以对神来说不过两天而已哈。上帝说他们快要来了，那真的是对神来说是很快哈，但对人类来说却是多少啊，多少的那个时间过去哈，多少代的等待。那将来哈，他说有人耕种哈，人数会增多，人和牲畜都在你上面增加，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三地。好，我们看12到15节，就讲到以色列绝对不会再受羞辱了，也十二节说以色列山也不会再使他们丧子。那为什么说那个以色列山使他们丧子？因为那个他们说那个这个山地是吞吃人的哈，又使国民丧子，反正在那里都没有好日子嘛哈。那以色列地哈，那个地本来是 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什么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那块地方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因为拜偶像，因为在那个地上违背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就遭受饥荒、瘟疫、刀剑。那这个呢，其实在第六章就讲得很清楚。人子啊，那个时候就是说以色列山要完全的被毁灭，就是说因为他们行了这些事情，所以要在刀剑、饥荒、瘟疫的里面。但是现在却向以色列山发出了不一样的一个预言，就是将来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了，一定会有上帝的祝福在里面哈，上帝的祝福在以色列山。然后接下来16到38节就讲到以色列民的复兴，所以注意，先是讲到以色列地哈，然后呢讲到以色列民。那以色列民的复兴，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是因为犯罪被上帝分散哈，17到21节就列数以色列民哈，他们那个犯罪污染了那个地哈，玷污了那地，他们就分散到各国去哈，分散到各国去。然后到20节，那个他们去到的什么地方哈，那边的人都会讲的说，哦，你看这些人就是耶和华的民，耶和华的子民。那你想想，耶和华的子民，也就是说神的民其实是背负了，这样讲，神的子民背负了神的名，对不对？这两个名，一个是名，一个是名哈，北方人讲得清楚，那个就是上帝的子民背负了上帝的名字，圣名。好，这样讲得比较清楚哈。但是现在这些神的子民因为犯罪，所以呢他们就什么呀，玷污了、亵渎了上帝的名，使上帝的名受羞辱。因为他们不管到哪里，人家都说，哎，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人，你看现在落到这样的地步，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继续看23节，那里就讲到神他自己要使他的大名显为圣啊，要显为圣。那所以上帝将来要做一切的事情是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哈，所以神为自己名的缘故要引导人走义路。那24到38节哈，24到38节就讲到神要复兴以色列民。那怎么复兴呢？他说上帝说他要在万国人眼前，要在以色列民身上显为圣。所以这件事情不是 secret 在以色列地做，他要在万国人眼前，也就是上帝做的那些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哈。第一个呢是要什么，上帝要把他们从各国收取，从列邦聚集回到本地，这是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差不多看见了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洁净他们，25节哈，洁净他们，使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那这一点呢，以色列人也学会了，以色列人不再拜偶像了，这个是真的。他们从以斯拉尼西米带领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其实就不再拜偶像了哈。这件事情，26到27节就是第三步，那复兴以色列民，一个是回来，另外一个是洁净，第三次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心灵放在那里，从他们的肉心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那这个就是要他们的生命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对，只有耶稣基督圣灵进到他们生命里面去，他们才能够完全的得到改变。这个还没有，对不对？还在等待哈，还在等待。最后28到38节，我们就看哈，很快的，我们就看见上帝说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赐福给他们。那他们在那里哈蒙到的福气，他们要住在列祖之地，五谷丰登。树木要结果子，田地要多出土产。那要到时候啊，他们像伊甸园一样哈，那是上帝在那里修建那个地方。那他上帝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所以他在第38节说，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将来耶路撒冷还会有圣殿，还会有圣殿，因为他们要献祭嘛，还会有圣殿 因为以色列人要献祭。那当这一切成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民蒙福，我们要更看见什么？上帝的名得荣耀，上帝的名得荣耀。如果以色列民一直漂泊在外，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他们犯罪嘛，漂泊嘛，这个是上帝的公义。但是当他们回来享受这一切福气的时候，我们不仅看见神的公义，我们还看见什么？神的慈爱，是不是？神的信实，神的那个。好，我们一起祷告。我知道那个超了一点时间哈，下一次课告诉大家37到39，所以下次课只有三章。好，我们一起祷告。塞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真是看见你在古时已经显明你自己的旨意。当我们仔细来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真是看见你向以色列人所怀的意念，还有向整个世界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是要使人活的。主啊，你自己把这一切记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心里边真是知道，我们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是信实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更多认识你这一切属性的时候，也帮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个仅存的年间，我们该怎么样的有智慧、有勇气来在你的面前活。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